他们的歌声令我们感动。
今朝呢，实在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榜样，同时唱诗的时候，他们的歌声使我们好受感动。
他的精神更使我们感动。
他们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感动。
因为在我一早来的时候，我看到只有他们在这里。
因为一早来到之后，我发现只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
他们在里面练诗，在里面安静，
在侍神。他们在里面，在这里练诗，在这里安静，在这里默想神。
所以让我们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得来从天上来的智慧。
盼望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从天上 得到智慧。
因为主说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
因为主对我们说，你们在小的事上忠心，你们在大的事上就会忠心。
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做祷告。
现在我们新年的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祈祷。
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
天父，我们 如何的在你面前感谢你。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来，你真是丰满的与我们同在。
主要我们在过去一年之间看见你如何丰满的与我们同在。
你的恩典怜悯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
你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
你的慈爱彰显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课业、我们的生活上。
你的慈爱显明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课程、在我们的家庭之中。
在这我们中国新历的开始，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脚步交托在主的手中。
在我们中国农历的新年开始的时候，主要我们愿意将前面的脚步交托在主的手中。
主啊，我们有纪念这是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从上头来的智慧。
主啊，尤其是我们纪念到这个时候是末世的时代，我们如何需要主你来保守我们。
今天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主啊，我们现在在你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临近在我们每个人之间。
你应许我们，你那次智慧和启示的灵必与我们同在。
主啊，你因为应许你那个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有那浩大的能力。
主啊，你要给我们知道体验那个浩大的能力。
你不但要我们知道，你要我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浩大的能力。
主啊，你并且要我们知道，要我们经历那个莫大的能力。
主啊，我们在这里恳切的仰望你。
主啊，我们在这里恳切的仰望主。
我愿主丰满的怜悯与我们同在。
愿主你丰满的怜悯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
请大家掀开新约圣经雅各书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段的圣经在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
第一段圣经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雅各书后面在三百二十九页。
在各位分页版的圣经329页，在后面329页。
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八节。
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第二段的圣经，今天我们要一起研读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一到第十八节。
第二段圣经是今天我们要读的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一到十八节。
雅各书第三章十一到第十八节。
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
请大家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念。
我们用启印的方式来读。
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菩提树能生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求上头来的智慧。
今天我愿意同大家思想的就是从上边来的智慧。
智慧在字典上的意思就是一个洞察事物的一个能力。
字典的解释，智慧就是一个洞察洞察事物的那种能力。
但是我们讲从上头来的智慧，它包括的更深刻。
但是这个从上边来的智慧呢，就包括得更深广。
他说他不但是从一个上头给我们的一个洞察事物的能力，其中还包括了能力去施行。
上面来的智慧呢，不但使我们洞察事物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施行。
那么首先我真是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负担，乃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越接近主来的日子，我们越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愿意今天跟大家勉励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在这个 末世的时代，等候主再临的时候呢，我们越加需要得到从上面来的智慧。
我们不但要洞察事物的外表，我们洞察事物的里面。
我们不但要能够洞察事物的外表，我们要洞察事物的内容里面。
我们更需要从神来的能力去施行。
我们还更加需要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呢去实行，
施行主的旨意，抵挡魔鬼的攻击。
施行神的旨意来抵挡撒旦的作为。
那么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有几个特征？
从上面来的智慧呢有几种特征。
第一个特征，我们从这里面归纳出来，它是有一个属天的泉源。
第一个特征呢，我们在这里归纳过来呢，就是看出它有一个属天的起源，一个属天的来源。
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神把一个属天的泉源、智慧的泉源放在你我的心里。
我们感谢神，祂将一个属天的泉源，这个智慧的泉源呢，放在你我的里面。
何等的宝贝，
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任何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泉源的人。
一个只要有主生命的人，他就有一个智慧的泉源在他里面。
那么我们说属天的智慧有第二个特征，
我们说属天的智慧还有第二个特征，
它有一个属灵的平衡。
它有一个属灵的平衡。
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智慧的温柔。
第三节，十三节告诉我们，它有一个有智慧的温柔。
智慧与温柔是一个属灵的平衡。
智慧和温柔呢，是属灵上的平衡。
有些人很有智慧，
有些人很有智慧，
但是他一点也不温柔。
但是他一点都不温柔。
有些人很温柔，
但是有些人呢，他非常温柔，
但是他一点也不智慧，
但是他一点都 不智慧。
今天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一个属灵的平衡的，
所以今天从上面来的智慧呢，是有属灵的平衡。
他不但又智慧，他又是温柔的，
他不但充满智慧，他也是非常温柔。
主在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主差遣他的门徒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告诫他们，
他就告诫他们，
他说你们要灵巧像蛇，
他说你们要灵巧，灵巧好像蛇一样，
你们温良要像鸽子，
你们温良如同鸽子，
就是说你们要非常的智慧，
他就说你们要非常有智慧，
但是你们要非常的纯洁与善良，
但是呢你们要非常的纯洁和善良。
有些人很像蛇，但是不像鸽子，
有些人，有很多人好像蛇，但是不像白鸽。
有些人像鸽子，他却没有神所要求的属天的智慧。
但是有很多人呢，好像白鸽，但是呢，他就缺乏从天上来的智慧。
缺少任何一部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主的工。
缺乏缺少任何一方面呢，我哋都冇法子去做好地嘅做神嘅工，
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性情和神的智慧，
因为我哋唔了解神嘅性情同埋神嘅智慧。
譬如说我常听到人说神是那么慈爱，为什么他将来要毁灭世界呢？
譬如话有人时时会问话，神如果真系咁慈爱，佢为咩事有一日佢要毁灭呢个世界呢？
因为他不懂得神的公义的圣洁与和神属灵的平衡。
佢因为呢啲人咧唔明白神公义同埋圣洁同埋佢嘅属灵嘅平衡。
因为他不但是慈爱的，同时他是公义圣洁的。
因为神不但系慈爱嘅神，佢亦系公义圣洁嘅神。
他今天不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不代表他是不愿意不要毁灭的。他今天不毁灭他，不是代表说他永远不会毁灭他。
他今日唔毁灭世界咧，唔系并不代表他以后永远唔会毁灭佢。
是代表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他在等待众人悔改。
只系表示神系一个慈爱嘅神，佢就喺度愿意忍耐等候，我哋悔改嚟归向佢。
所以他是又慈爱又公义圣洁的。
所以佢系又慈爱又公义圣洁嘅。
有些人在我们属世上的处理上非常的谦卑。
有啲人喺属世嘅事情嘅处理上面咧，佢好谦虚。
但是他一点也不刚强。
但系咧，佢又一啲都唔刚强。
但是有些人很刚强，
但有些人咧好刚强，
却没有在主里面的谦卑，
却冇喺主里边嘅谦卑。
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有属灵的平衡的，
所以从上边嚟嘅智慧呢，系有属灵里边嘅平衡。
第三个特征，从上头来的智慧，它是有一个属神的结果。
第三个特征呢，就系从上边嚟嘅智慧呢，佢有一个属神嘅结果。
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里面话，就要当在他的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
这个善行是一个属神的结果，
善行就是属神的结果。
我们要知道这个善行不是我们所想的善行。
我们所谓善行呢，不是说你我所想的那种善行。
经上讲的善行是有个属神的标准，
因为 经上所讲的善行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属神的那种标准。
同时我们有一个上人，有个能力去施行。
不但知道要行善呢，我哋仲有能力去咁做，
所以他是非常名副其实的。
所以佢系非常名副其实。
不像很多人说，哇，我想去行善，但是我又做不出来。
唔系，好似有啲人好似话，我非常中意去做好事，但系我却做不出，做唔出嚟。
那么这个善行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为荣耀神的。
而且呢个善行仲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佢为着佢做系为着要荣耀神嘅，
绝对没有任何的私意在里面，
绝对冇任何嘅私意喺里边。
如果一个善行有任何一点自私的意思，它就不是神所谓的善行。
如果有任何嘅善行呢，有 包含任何啲咁多嘅自私嘅成分喺里边咧，佢就唔系属神嘅善行。
所以我们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它是有一个属神的结果，就是善行。
所以呢度话从天上嚟嘅智慧，佢有一个属神嘅结果，就系佢会产生善行。
那么我们也要想思想一下，什么是一个虚假的智慧？虚假的智慧也是有特征的。
我哋而家就思想一阵嗰个咩叫做虚假嘅智慧？因为虚假嘅智慧呢，亦有佢嘅特征。
在第十五节，
喺第十五节，
它虚假的智慧有一个，它是一个属地的来源。
虚假嘅智慧呢，佢有一个特征就系佢系属。它有一个属地的来源，
它不是属天的，
它不是属天的。
虚假的智慧，它属地的来源，它是用世界的方法手段。
它那个属地的来源呢，就是用世上的思想、想法和 手段。
它用世界的人情和标准，
它用世界的人情和标准。
当它待人处事常常是比较的，是竞争的。
它的 待人 处事呢，常常是一种比较性的，是一种竞争性的。
这是属于地的，
这个是属地的。
那么虚假的智慧第二个特征，它是属情欲的一个极端。
虚假的智慧呢，它另外一个特征呢，它就是有一个属情欲的一种极端。
它不是属灵的平衡的，
它没有属灵的平衡，
它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它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一边的极端。
刚刚讲智慧与温柔，
刚刚我们提过智慧和温柔，
但是在情欲的这一方面，它是变成一个狡诈和或者是愚钝。
但是它如果是如果是属情欲的来讲呢，它这种它这种智慧是狡诈亦或是
愚笨
愚钝，
或者是说我们在家庭生活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极端。
譬如说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你就会看出这两种极端。
有些人教管孩子是非常的溺爱，
有些人呢教养自己的儿女呢是非常的溺爱那个儿女，
有时候是非常的严苛的，
但是有些呢 是非常的严苛。
这都是一个属情欲的极端。
这个都是两种都是属情欲的极端。
溺爱我常常愿意把它这样解释。
那种溺爱呢，是我用时喜欢这样 来解释它。
就是用我们自己私意的爱，用爱把它淹死，叫溺爱。
什么叫做溺爱呢？就是用自己的有私意的爱呢来浸死它。
那譬如说当他拿了一点东西说，哎，你好聪明。
譬如话有时佢攞咗一样嘢，你就话哦，你真叻，真聪明。
你真是用他的爱把他淹死。
你用那个你自己嗰种爱呢嚟浸死佢。
因为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不法之徒。
因为佢咁偷嘢，你仲话佢精呢，就佢有一日会变为一个不法之徒。
那么我们在待人处事上也可以看到情欲的极端。
喺待人处事嘅上面呢，我哋亦可以睇见呢种嘅极端。
有些人是很懦弱的，
有啲人好脆弱嘅；
有些人是变得很凶暴，
有啲人呢就好凶暴；
有些人是很自卑的，
有啲人好自卑；
有些人是很高傲的，
有啲人好高傲。
有些人当他待人处事后，他常常怀着一个苦毒的嫉妒。
有啲人呢就待人处事之后呢，佢就带住心里面充满一种苦毒，一种嫉妒。
这是其中的一端。
这个就是一个极端。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变成自夸或者是说谎的。
他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或是自夸，一或是喜欢讲大话。
因为他在里面有苦毒嫉妒的时候，
因为他当然他里面有苦毒有嫉妒的时候，
当他发出另外一种极端的时候，
他在里面就表现出另外一种极端来，
就变成自夸与说谎的。
那种极端呢就是自夸，一或是讲大话。
虚假的智慧有第三个特征。
虚假的智慧呢有第三种的特征，
它是有一个属鬼魔的结局。
它有一种属鬼魔的结局。
他说会产生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因为它会产生各种的扰乱和各种的坏事。
这种都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
这个都 包括在我们家庭里面，
在我们工作上，
在我们工作上，
在我们求学中间，
在我们求学学业上，
譬如说在夫妇之间就会发生许许多多事情，
譬如说在夫妇之间会发生很多种的事，
譬如说在同事同工之间也会发生许许多多事情，
亦或在同事之间又会发生很多种的事端，
或者在同学之间也会发生事情，
亦或在同学之间会发生很多种事。
扰乱与坏事是一个属鬼魔的结局，
扰乱和坏事都是属鬼魔的结局。
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什么是智慧的内涵，
现在我们思想一下什么事是成为智慧的内涵。
在第十七节，
我们现在看看第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首要的。如果你要求神的智慧，他说先是清洁。
各位，这个是最第一件的条件，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要求得上头来的智慧呢，你第一是清洁。
有些人当他面对一个痛苦，或者是对人对事对物他要处理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尽自己的办法要去解决。
有很多人遇到这痛苦的事，他要去想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呢，他就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办法。
他非常的想，天天的想，头发都想白了，他还是要马上要把它解决住。
他就拼命在搞脑汁，就要去想出一种一种方法去来解决它。
主在这边告诉我们，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主告诉我们，从上面来的智慧呢，先是清洁。
什么是清洁？
什么是清洁？
首先必须在宝血中的清洁。
首先的清洁就是在宝血之下的清洁。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不晓得什么是清洁。
首先，那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的清洁。
因为生命的光还没有照耀他。
因为生命的光还没照亮他。
因为以前我在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最喜欢说三字经。
因为我从前还没得救之前呢，我满口是三字经。
我第一句开始就是一开始三字经，第一句的结尾也是三字经，
就是每句话的前后都带三字经，
然后第二句还是这样，第三句还是这样，
第二句第三句陆续都是这样。
有一天妈妈看到我实在不像话，她就说你这三字经从哪里学来的，
然后我妈妈有一天就发现，她说你到底你这些烂口在哪里来的。
那我说好，我又骂出一个三字经，然后说我一定要把它戒掉。
然后我就说好，我 又出一句三字经，然后 我一定要拿它戒了它，
没有办法戒掉，
没办法戒，
因为我还没有在生命的光中，
因为我还没入到生命的光里面。
许多人在我们对话的时候讲出很污秽的话，
有时有些人跟我们聊天或对话的时候呢， 他就 很污糟的话讲出来，
他自己还一点都不晓得，
他有时讲了都不知道自己在那个话那么污糟。
因为几十几年几十年他都在那样子状态之下，
因为几十年来他一路都是这样的情形，
他不在生命的光中。
这种人不是活在生命的光中。
我们在很小的事上有许多时候也不在生命的光中，
我们在生活很多的事情上面都不是活在生命的光中。
这个礼拜去看哥哥，
这个礼拜去探阿哥，
就看他的时候，吃完饭，
去探他，食完饭，
在这边愿意交通一下，
愿意同他喺嗰度倾下。
那时候他电视是开的，
嗰阵时佢个电视开住。
我突然间就被电视一个很奇妙的情节，我觉得哇，真是太美了，我就在那边看电视。
我就忽然间被电视上面有一个镜头，我就吸引住，我就觉得啊，真系好啦，我就喺度就猛睇。
我就按照这个情节一直看下去。
我就睇见呢个情节，就一路睇古仔咁睇落去。
看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了。
然后睇咗一段时间咧就冇啦。
因为节目过去。
因为节目完啦。
然后我再跟谈天。
然后我同我阿哥倾偈。
回到家里，我太太就说。
翻到屋企咧，我太太就同我话：，
他你自己不是说 看电视是眼目的情欲吗？
他说 你自己不是说过看电视是眼目的情欲吗？
为什么你那时候在看电视？
为什么你刚刚就在这里、看电视呢？
我自己一点不晓得。
我其实那时候一点都不自觉，
我只觉得那非常好看，
因为我当时只觉得啊，真好看了，
何等的可怕，
这个是如何的可怕。
所以我们家一直都不没有电视，
所以我们家从来不愿意买电视。
前几个礼拜有一件事情，
前几个星期有一件事
啊，我们一个很亲爱的长辈他就问我们说，你们家没有电视，要不要我这边有一个黑白的电视你们拿去用
啊。有那位长辈就跟我 说我你家没有电视，我家里有一架旧的黑白的电视啊，你要不要拿去用呢？
也没有经过祷告，就觉得说看看新闻也没关系
啊，都没有经过祷告，我们的反应就说啊，看下新闻啦。
回来之后看电视就不是只看新闻，
但是拿回来之后呢，一开来呢就不是单单听新闻了。
隔了一会儿
过了一段时间，
神差遣一个小偷打破我们家的玻璃把电视机拿走。
神就差遣一个贼打烂我们的玻璃，就入了来就拿我们那架电视机就拿了去。
如果电视机侵占了你与神亲近的时间，这就是眼目的情欲。
各位，如果一架电视机侵占了你和神应该在一起交通的时间呢，这个就是成为你眼目的情欲。
你的心里已经不晓得什么是清洁，
你的心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洁，
你已经收取了太多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收取了太多的事情，
没有安静的与神接近，
你不安静和神来亲近，
主的话语的亮光不会与你同在，
神话语的亮光就无法来照亮你。
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因为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他在一个无愧的良心中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一个在一个无愧的良心之中呢，可以过一个清洁的生活。
上头来的智慧他说后是和平，
上头来的智慧后是和平。
什么是和平？
什么是和平呢？
在宝血的光中我们有个清洁的心，
在宝血的光中我们有个清洁的心，
借着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
藉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到一个清洁的心，
借着圣灵的光照与带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洁的心，
藉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清洁的心。
这个时候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一个生命的平安，
亦都系咁话，我哋喺从我哋里边咧就可以流露出一种属神嘅一种平安。
这个平安可以使你跟别人和好的。
呢一种属神嘅平安咧，可以使你同埋第二个人和好。
很多人他跟别人很有增进，或者是有苦读，或者是有憎恨人家。
好多人同第二个人咧。时时有啲增敬同埋嫉妒，亦话唔和睦嘅事。
时常他以为只是他跟他的关系。
时时呢你就会觉得呢个系你同埋嗰个人嘅事。
其实不是，
其实唔系咁。
是在你跟神之间的事情。
呢个原本系你同埋神之间嘅事。
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我们一个从生命流露出来的平安。
因为神应许咗我哋要从生命里边流露出。这一种生命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这种平安是没人可以从你那里夺去的。
譬如说有人他骂你，
譬如说有人闹你，
一个人有生命的平安他会非常的平静。
如果一个人有生命的平安 在心里面，他会非常的平静，
他会跟他非常的和平，
他会跟这个人非常的和平，
他不会骂回去或打回去，
他不会说闹回去又说打回去，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因为他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平安是没人能够夺去的，
他跟神是永远的和好，
他跟神是永远 系和好噶，
不会憎恨任何人的。
佢唔会憎恨任何嘅人，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也为你们，为他的敌人钉死在十字架。
因为神为你我，亦为你我嘅敌人钉喺十字架上。
让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
希望我哋大家好好嘅思想呢一件事。
在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平安，下面这个结果就是温良。
啊，我哋生命所流露出嚟呢种平安咧，佢有个结果就系温良，
就是待人非常的关切，
对待人非常嘅关切，
温暖的关切，
系温暖嘅关切。
它下面有柔顺，
然后讲到柔顺，
柔顺是说，当他待人处事后，他可以马上顺服在主的权柄与话语之下。
啊，佢即系话呢个人佢待人处事之后，佢可以即刻顺服在神话语和原则之下，
在神的权柄下，他知道他怎么样待人处事。
在神的权柄之下，他知道应该如何待人处事。
他是非常的柔顺的，非常的讲理的。
他非常柔顺，非常讲理。
他下面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他下面就说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这是讲一个生命，
这个是描写这个生命，
他有一个怜悯的生命，
他有一个怜悯的生命，
他是因着怜悯生命有些善果，
他因为怜悯的生命，他产生善果。
这个善果第一个包括属灵的果子，
这个善果第一是包括属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和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同时因着这圣灵的果子，它有一个生命流露，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就有生命的流露，
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善行。
那这种生命的流露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所谓善行。
所以智慧的积极方面就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所以智慧的积极方面的表现呢，就是温柔、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属天的智慧有消极的一面，
属天的智慧呢都有消极的一面。
它的第一个是没有偏见，
第一个就是没有偏见。
我一直在想，这没有偏见什么意思？
我时时喺度谂，冇偏见系点解呢？
其实，在我们待人处事中间，如果我们不是与主很亲近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偏见的人。
我因为后来我谂到，我哋待人处事嘅上面，如果冇神嘅智慧、神嘅生命嘅话呢，我哋难免会产生偏见。
所谓偏见，就是你认为对的。
偏见呢就是你认为啱嘅事，
你跟人家常常不能够相处，认为说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时时同人哋唔能够相处，你就是时时话谂话，诶，佢点解会咁做咁谂法？
怎么这么好像是非常没有水准？
点解咁冇水准嘅人？
又没有属灵的看见，
又冇属灵嘅眼光，
诶，真是不行，
真系差。
其实这是偏见，
呢个就是你嘅偏见，
因为你不晓得。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神他在神眼中是怎么样，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神怎么看他。
但属灵的智慧没有偏见，
但属灵的智慧呢是没有偏见的。
他下面是没有假冒的，
然后就说没有假冒。
一方面有人很坚固自己的意见，
有些人很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偏见
偏见。
但是有些人他没有意见，但是他很假冒的。
但有些人呢，他没有偏见，但是他很假，
非常的虚假，
非常的虚假。
你不晓得他是主张这个还是主张那个。
他没有立场，你又不知道他是主张这件事呢，又或那件事。
时常是假假的，
时时都很假。
属灵的智慧没有假冒，
属灵的智慧是没有假冒的。
那么什么是从上头来智慧有结果？
什么是属上边来的智慧呢？是就有结果。
刚刚我们讲到特征，两个特征。
我们所说的有两个特征，
上头来智慧、虚假智慧都有特征。
上面来的智慧，又或虚假的智慧呢，都有特征。
那智慧还有内涵，
七节。然后它有它的内涵，有它的含义。
那十八节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它是有智慧的结果的。
然后十八节话俾我听，智慧有佢嘅结果。
第一个智慧的结果，它先有一个和平的种子。
第一佢嘅结果呢系有个和平嘅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指一个跟神已经和好了的一个生命。
这个种子呢就是一个同神已经和好之后的生命。
他已经认识神，
他已经认识神，
他知道神的圣洁与公义，
他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
他知道神的圣洁公义必须要十字架来解决，
他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必须有十字架来解决，
于是他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
他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他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他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
他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
这是一个和平的种子，
这个是一个和平的种子。
由这个种子，
由这个种子呢，
他说这个种子是可以使人和平，
这个种子可以使人和平。
因着你这个生命，
因为你这个生命，
所以你可以使别人对神也得到这个和平的生命。
你可以使其他的人都可以因为你的生命，他和神之间有和平，
你也可以使别人跟别人之间有和平的生活，
你也能够使其他人之间有和平的生活。
所以智慧的结果第三个，
所以智慧的结果有第三，
就是最后是要结出义的果子，
最后要结出义的果子。
请大家打开但以理书十二章，
请大家看但以理书，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但以理书十二章1055页，在前面，
在各位前面旧约圣经的1055页，
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一个有和平的生命，它结出和平生命的义的果子。
一个有和平的生命的人，他能够使人 得到他会结出那些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最后我们要讲最重要，
最后我们要讲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怎么样获得这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们怎样才可以获得这个从上面来的智慧呢？
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求。
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
有些人得不到是因为不求，
有些人得不到是因为他不去求。
最主要是你是不求，
最主要就是你不去求，
所以你得不到，
你就得不着。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得不到的人，他求了他也没有得到，
但有些人呢，他求了但是他也得不着，
因为他妄求，
因为他是妄求，
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求，
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求，
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乱求，
他照着自己的一个意思去乱咁求。
不求的人永远得不到，
不求的人呢就永远得不到。
我们要凭着信心求，
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妄求，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妄求。
首先智慧的获得凭着信心求，首先我们必须在基督里
所以智慧的得着呢是要凭着信心 去求。第一呢，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
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一起敬拜的神是位至圣的神？
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至圣的神？
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各样事情都可以证明神是不可以轻慢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位神呢是不能轻慢的神，
他是大而可畏的，
他是大而可畏的神，
他是报应不爽施行审判的神，
他是报应不爽施行审判的神。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你在你属灵的智慧上要得到一个莫大的智慧，
你就会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呢得到一个莫大种的智慧，
你在你属灵的生活上也有莫大的长进，
你在你属灵的生活里面呢也会有很大的长进。
神是不可轻慢的，他是大而可畏的，
神是不可轻慢大而可畏的神。
那么在基督里，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面，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
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他说所有一切的智慧知识都丰丰富富的在他里面藏着，
所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呢都丰丰富富的藏在基督里面。
如果你认识了基督，你就有了从上头来的智慧，
如果你得着了基督，你就有属上边来的智慧，
如果你接受了基督，你已经有上头智慧的泉源在你的心中，
如果你接受了基督，你就有上边来的智慧的泉源在你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认识基督呢？
那么我们问，我们怎么才认识这个基督呢？
首先我们要从主的话语中认识，
首先我们要在他的话语里面认识他，
没有这本神的话语，我没有人可以认识基督，
没有这本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位基督。
我们愿意那个诚心要在我们心中出现，
我们这位神圣呢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出现，
诚心就是我们的基督，
这位神圣呢就是我们这位基督。
我们查考神的话语就是要查考这位诚心，
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查考圣经呢就是要为着要明白认识这位神圣。
智慧的获得不但在主的话语中，更要在圣灵的里面，
智慧的获得不但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并且要在圣灵里面。
但是在圣灵里面许多有许多人有误解，
但一讲到圣灵里面呢，很多人就会又会误解，
很多人以为圣灵给我们一个很新的亮光，
有些人以为圣灵里会给我们好一种很新的亮光，
因为神会给我们直接从圣灵给我们讲话，
又说神藉着圣灵呢要直接跟我们讲话，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那赐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使人智慧能赐人启示的灵，
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新约恩典的时代里，圣灵的工作不是给我们新的话语，
尤其是我们新约的时候，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不是一种
给我们新的话语，
不是给我们一种新的神的话语，
很多人会以为是超出这个神的话语，
有些人以为圣灵启示是启示我们圣经以外的真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这本书是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减少，
因为这本书呢不能够增添不能够减少。
那智慧启示的灵是做什么呢？
那么智慧使赐智慧启示的灵 是要做什么事呢？
他要带领我们了解主的话语，
他要带领我们了解神的话语，
要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不是有新的真理，
不是新的真理，
乃是圣灵启示的灵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圣灵这个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呢要带领我们进入我们这个真理，
圣灵带领我们解开神的话语，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圣灵要帮我们解开神的话语，使它发出亮光叫愚人通达，
绝不是增减神的话语，
绝对不是说增减神的话语，
这是许多异端开始的原因，
这个是很多的异端邪说的 开始 的一种讲法。
如果说你说他是有另外可以圣灵给我们启示别的话语的话，
如果你说圣灵赐下来可以启示我们另外其他的话语，
许多是耶和华见证会或者其他的天主教等等，都是因为误解了主的话，
所以其他这些耶和华见证人诸如此类的异端的讲法呢，都是从这里开始，
盼望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来了解主圣洁的话语，
盼望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俾我哋了解神赐俾我哋嘅呢本话语。
智慧的获得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乃是在生活上遵行神的旨意。
智慧嘅获得呢，系最后系亦都系最重要嘅，就要喺我哋生活里边要行出神嘅话语。
经上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是不是出于他的教训。
圣经话俾我听，人若决志决意要遵行佢嘅话语，佢就会知道这个道这个话语是不是从神而来。
如果你立志说我要弃绝谎言，因为经上这样说，你就弃绝的话，神要赐给你智慧的。
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说要弃绝谎言，然后即是说讲大话，你就去这样做的话呢，圣灵就会赐给你那个智慧。
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如果你攻克己身，真是付出你的爱的话，神要给你属天的智慧。
如果 你明白圣经要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你就真的攻克己身去付出这个爱的代价的时候呢，神就会赐给你属天的智慧。
如果神要我们去传讲福音，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箴言书第九章，在新约圣经775页，旧约圣经775页。
箴言第九章，各位的圣经在旧约775页。
第八章第32到36节。第八章第32到36节。
对不起，第八章第32到36节。
775页。
775页。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对我们说的话。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之一，他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这种的话语。
他讲到他是智慧的本源，他是智慧的源头。
圣经说他是智慧的本源，智慧的源头。
在世界还没有之前，他就在那边。
他说世界还没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
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工程师。
神创造世界与宇宙万物的时候，智慧是工程师。
他现在告诉我们一个得到智慧的方法。
他现在在这里 教我们怎么去得到智慧。
32节36节。
32到36节。
主耶稣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边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就喜爱死亡。
智慧的获得不但在基督里，在主的话中，在圣灵的带领下。
智慧的获得不但在基督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里面，里面可以得到。
更重要是在生活上遵行主的道。
更重要的就是要在生活里面遵行神的道。
他说你遵行神的道就得智慧，
你遵行神的道你就会得到智慧。
让我们都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语，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遵行他的道，
遵行他的道，
结出义的果子，
结出义的果子，
那是智慧的义的果子，
就是智慧的义果。
在这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是盼望说神告诉我们这句话，让我们同心的纪念。
在一个新年的开始， 神将这个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来遵守。
他说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说你们去叫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叫教导他们遵守，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低头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在这农历的开始我们是何等的感谢，
天父，我们在这个农历的开始我们如何的感谢你，
我们更献上我们的祈求，
我们更献上我们的祈求，
求主在主话语光中让我们可以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
求主你给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去追求从上面来的智慧，
你告诉我们他是智慧的，
你告诉我们他就是智慧，
他是先是清洁的
这个就是先是清洁，
他是要叫我们有和平的，
是叫我们和平，
他是要叫我们温良的，
叫我们温良，
叫我们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
叫我们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
没有假冒的，
没有假冒的。
天父，
天父，
我们求你的是让我们更记得你的话，告诉我们他是结出公义的果子的，
主啊，我们更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到说这个智慧是会使我们结出公义的果子，
求主在来之前让我们能够心清守节在主的面前，
主啊，求主你从未来之前叫我们心清守洁的在你面前，
让我们生活上真是结出义的果子，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是结出义的果子，
因为那智慧的义果是你要求我们的，
主要因为智慧的义果是你向我们要求，
让我们在你来之前我们坦然无惧，
让我们在你来之前我们坦然无惧，
让我们也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
让我们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
祝福我们每一位，
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